第四十章呢，第一篇就讲到宣扬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耶和华救主为好信息。第二篇就是我们这周追求的，活在新造的实际里面。其实从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一章到六十六章后面的全部半分，都是启示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在这篇信息里面，这里第三篇和第四篇的信息就是讲到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其实呢，最主要的经节呢是在后面的一篇信息里面。如果大家翻到，如果有这本书的话，就34页，就第四篇的也许我们这今天第34页第四篇的第二大点底下的经节，它是从52章的13节到53章的末了，就讲到52章的第13节说：“看哪，我的仆人必行事精通，且得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且成为至高。”然后到了末了呢，53章11节就讲到，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那义者，我的仆人，要是许多人因认识他而成为义的，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中心的点呢，是从这个经节，这几处的经节出来，就是52章末了到53章的全部，讲到基督是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在这之前，就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8章那里呢，当埃提阿伯太监读这段话的时候，腓力给他解释，就是读这一段话，他就讲到，腓力就跟他说，这是耶稣作为福音，所以在这里呢讲到基督是作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在这个冬季训练的信息里面呢，弟兄给我们提出，在新约里面有至少有6处的经节讲到基督是做我们仆人。第一处呢，就是腓立比书2章7节，说到他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那就是他的成为肉体。好，这是腓立比书2章7节。第二处呢，就讲马太福音4章10节，当他受撒旦试诱的时候，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就是说他是侍奉他，是神的仆人。然后第三处的经节是马可10章45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来是要做奴仆的，做仆人，他的意思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他就是成为这个服侍人的，做仆人的。第四处经节呢，就是约翰福音的末了，约翰福音13章的那一节，他是给亲自来束腰来服侍门徒，这13章1节到11节那里。第五处经节，他使徒行传3章13节和26节说，复活之后，门徒们在传讲时也提到他是神的仆人。好，第六处经节就是路加12章37节说，正在国度里面，他也要自己束上带，在宴席上面服侍我们。所以讲到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这在新约里面应验，就是他从他的成为肉体一直进入国度都是仆人。所以在这个边呢之前呢，我们就看一下，所以这两篇信息的大概就是讲到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的出处和在新约上面的应验。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些经节，看到在这个列出来的经节主要在以赛亚书41章到50章这里。大家如果看了这些经节呢，就会觉得它是在交错在一起的。所以从以赛亚书41章2节 一直下来到44章28节，这里是讲到外邦王古列，然后后面呢，以赛亚书41章8节到很后面的46章13节，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最后的经节就是以赛亚书48章16节到50章9节，这里的是讲到以赛亚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来预表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啊，那我们呢就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些经节，就讲到古列王这些经节，我们来弟兄一节，姊妹一节，从41章2节。这里挑出来经节到44章28节，弟兄们先44章2节，
谁从东方兴起一人，你公义召他来到脚前，耶和华将列国交在他面前，
使他管辖君王，
用刀砍碎他们如灰尘，用弓射散他们如风吹的碎屑。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已经来了，他必从日出之地呼求我的名，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人民的威名，仿如我要降下的一样。
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的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且回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匠，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耶和华的华手古列，主我从他的右手列国将拿在他面前，我也要把中东列国的腰带，使门户在他面前敞开，使城门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
你们都当聚集而听，这些偶像中谁能说明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他的臂臂也要加在加勒比人身上。
我遭事鸟从东方来，遭那成就我仇恨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就是论到耶路撒冷说，他必被建造；论到圣殿说，
他的根基必立稳。 Amen。 这一篇信息里面就讲了三个人物啊，波斯王古列、以色列和以赛亚所预表的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经节呢，就是讲到外邦王古列，耶和华在这里呢，是前面三处经节我们注意看的话就知道，兴起一人，耶和华首先是兴起古列，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他必建造我的城，遣回我被掳的民。然后45章1节这里说，我所高的古列，后面经节48章14节说，所爱的人，然后他要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最后说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所以讲到耶和华兴起古列，来预表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来高他爱他，然后成就他我所喜悦的。那么后面的很长一段的经节，这个挑出来经节是讲到以色列作为所预表的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如果我们这经节很长，我们就不一一读过去了。他就讲到一开始41章8节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然后后面一个经节也有我的仆人，然后我与你同在，必坚固你，必帮助你，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41章13节说，我也必帮助你，后面必帮助你，我的仆人。然后也43章10节这里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这里是指的以色列是个团体的人，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是我的仆人。好，后面是我的仆人雅各，所以一直都很多经节都讲到我的仆人以色列。然后后面呢，48章16节一直到50章9节就是讲到以赛亚，以赛亚所预表的，以赛亚所预表的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在这里讲到要就近来听我的话，当听我言，要留心听。说49章3节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其实这个你是指以赛亚讲的，他也是以色列。49章4节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公义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报是在神那里。然后就有受教者的舌头开通我的耳朵，最后讲到他的生活，以赛亚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大概呢，我们过一下这篇经节的，它是交错在一起，就讲述这三个，一个是外邦王古列，另外一个是一个团体的一邦的子民以色列，还有一个是以赛亚作为一个申言者来所预表的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大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一大点。在以赛亚
41章66章，基督被启示为耶和华的仆人。
好，第一终点，弟兄们，
在以赛亚书中，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有三个人物所预表，一个外邦王，就是波斯王古列，神所拣选的团体人以色列，申言者以赛亚。
你们
预表的意义而言，
三者都是神的仆人。第二重点，姊妹们，神的仆人，你们。所以第一大点呢，这里就讲到总结来讲，说这三个人物如何来作为预表，作为耶和华的仆人。然后第一重点就是讲到这三个人物，一个是波斯王古列，一个是团体的人以色列，再就是申言者以赛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们这些所古列是来供备耶和华所需要的，以色列是来荣耀神的，以赛亚是为神说话的。他们虽然做好像做不同的事情，其实都是在做相同的事，来讨神的喜悦，就是第一释放神的子民，第二建造神的家神的殿，最后建立耶路撒冷神的国，就是释放神的子民，建造神的家和神的殿，第三建立神的国。所以在后面的经节就是在应验，这在新约里面所讲的，路加福音里面被掳的得释放，就是释放。然后到马太福音说，我要把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19节说再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所以神的家或者殿，神的国或者城，这就是前面两个以历史的这个事实来讲，这三个人物来作为耶和华预表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后面的点呢，其实在我们这一面，好，我们这一面是如何这个在我们的应用上面。好，第三重点我们来一起读一读。
所有在基督里，并因此与基督之一，释放神的子民，并建造神的家和神的国的人，都是神的仆人。
团体的基
督与个人的基督一样，同是神的见证和神的仆人。
Amen。 其实第三重点非常的重要，就讲了我们的经历，所有在基督里的，这是林前1章30节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所以呢，在基督里面就是与基督是一，所以我们都能够做三件事：释放神的子民，建造神的家，还有建立神的国。那么这个分点以后呢，就讲到这些是与基督是一的人，其实不是单个的一个一个的基督，而是成为一个大的团体的基督。在这里灵前十二章二十二节就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后面的经节我们就不读了，然后后面呢就延伸到两个点，一个在积极方面我们来享受基督，第二个在消极的方面来脱离巴比伦和巴比伦的原则。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先两个小点，第三个小点就是总结的一点。好，第一个小点，弟兄们，
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释放神的子民，脱离撒旦的掳掠，回到为神做他们产业的享受。我们传扬福音就是释放这些俘虏，使他们成为神的众子，基督的肢体以及新人的构成分子。
第二小点，姊妹们，
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释放神的子民，脱离巴比伦被盗的基督教徒和巴比伦的原则，任何属巴比伦的东西都给撒旦有立场来击败神的子民。
Amen。 第三小点，我们一起，
我们
需要与基督是一，建造教会，做神的殿和神的国。所以其实这个信息的这个第三个终点呢，其实也是这个信息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我们的经历，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第一小点这里，释放神的子民，脱离撒旦的掳掠，回到对神做他们产业的享受里面。然后分点以后就讲到我们实际要做的什么，我们传扬福音来释放这些俘虏，使他们成为神的众子，基督的肢体以及新人的构成成分。所以在这个经节的上面呢，就是讲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就讲基督所做的，基督所做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被差遣，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然后到马太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这个经节就是我们要来的福音聚会的主题，和悦纳人的喜年。好，马太福音这个也是基督在地上所做的，神的他靠神的灵赶鬼，然后抢夺撞着家的家具。然后到后面呢就讲到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如何与基督为一，说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身体有好些肢体，互相做肢体，彼此做肢体，然后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象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这就是在积极的方面，我们与基督是一，来传扬福音，享受它。这里呢，这一段里面，在马太以赛亚书的生命读经里面有非常好的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我们的传福音就是去释放被掳的，然后我们就用借我们传扬而得救得释放的罪人来建造教会，就是神的家和家人。我们也设立神的国，所有借我们传扬而得救的罪人就成了神家和神国的成员。不仅如此，他们要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和新人的构成分子，至终他们要终极完成为要来的新耶路撒冷。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我们该这样做工来讨神的喜悦，摸着神的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今天的鼓励，我们需要像古列那样做雏鸟，是怎么读，为神的国出去得着罪人，得救的罪人乃是我们的猎物， 所有这些得救的人乃是被释放的俘虏，被作为神的众子和基督的众肢体，这是何等美好！这样可悦的工作绝不该叫我们精疲力竭，我们该单单知道如何使我们的神快乐。神对我们的嘱咐该是甜美并可悦的，我们若看见我们是行神所喜悦的事，就会很快乐。所以在积极的方面就讲到，我们传福音，传扬福音是使人来释放俘虏，来建立神的建造神的国，神的城和神的家，来建立神的国。 Amen。 然后第二小点呢，就在消极的方面讲到，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以释放神的子民，是干什么？脱离巴比伦和巴比伦的原则，因为任何属巴比伦的东西都给撒旦有立场来击败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引的经节呢，其实讲为什么说这个巴比伦是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在历史以来，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古列王是波斯王，他是来击败巴比伦的。所以在这个预表上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是预表了撒旦，因为他对神的百姓作恶的。波斯王古列是预表了基督的，他对神的百姓行善的，因为他下了诏令来释放神的百姓，然后将器皿带回，而且建造，然后来帮扶持人以色列人来建造圣殿。所以在这个原则上面呢，所以有地理上面的巴比伦，还有政治的巴比伦，也就是现在的罗马，然后还有一个奥秘的巴比伦，就是指的现在被盗的基督教国，以最典型的天主教作为典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被盗的基督教，这是在启示录这后面的引的经节里面，启示录17:3-5这里讲到，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她骑在兽上有七头十角等等，她有她的额头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这讲的奥秘的巴比伦。那么其实还有约书亚记里面7:21所讲的，这个时候是当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他们攻打耶利哥城以后，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大的城，神祝福他们把耶利哥城攻下来，爱城是个非常小的城，他们却攻打不下来，因为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就是他们这个约书亚在查有没有当灭之物，就发现示拿衣服。这个示拿呢，在生命读经里面就是后来解释是后被称为巴比伦，所以这就是讲了巴比伦的原则和巴比伦的本身。当然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在我们的实行上，在主的恢复里面，可以说我们都脱离了巴比伦，也就是被盗的基督教国，但是我们真正有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我们是不是在有这个巴比伦的原则在我们里面，我们却需要问问我们自己，什么叫宗教的影响？就像我们今天信息今天所讲的，要讲说神的话，我们到底是不是还是崇尚与一人讲众人听？我们是不是还每一次聚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为主伸言？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脱离巴比伦和巴比伦的原则，因为任何属于巴比伦的东西都是给撒旦留地位来击败我们的。所以这是两点。第三个小点就是总结了，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目的是为了什么？建造教会，做神的殿和神的国。然后这里前面的经节是我们就是非常好，我们如何被建造的，长成在主里的圣殿，在它里面长成，全房连接一起。好，以弗所2:22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好，再跳到林前十四章四节下，我们可以一起读啊。但那生言的乃是建造召会，罗马书后面两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和喜乐。不是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这里就讲了第一大点，就讲了这三个人物是一个开头的一个大点，讲了波斯王古列，一个团体的人以色列，一个申言者以赛亚所预表的基督作为耶和华的仆人。 Amen。 我们可不可以两两对讲一下这个第一大点？Amen。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第一大点，就是总括的讲到以赛亚书后面半段41章到66章，讲新约里面说基督被启示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第一，在这篇信息里面主要的点就讲到三个人物来预表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波斯王古列，一个团体的人以色列，还有一个申言者以赛亚。他们古列呢是来供备耶和华所做的，以色列是来荣耀耶和华，以赛亚是为神说话，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相同的讨神喜悦的事，就是释放神的子民，建造神的家、神的殿，并建立神的国。那么这一个第一大点的重点是在第三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所有我们的基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与基督是一，做古列，做以色列，做以赛亚，来释放神的子民，建造神的家和建立神的国。那么我们也不是单个的基督徒来做这件事，我们来是与基督是一，是一个团体的，做一个团体的基督来见证，做神的仆人。那么这小点上面呢，就是我们应用上面的细点，一个就是我们如何传福音来释放人，来回到对神做我们产业的享受里面；第二个是在消极的一面来脱离巴比伦，也就是现在被盗的基督教国的实行和巴比伦的原则，是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巴比伦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些一些实行和一些东西。所以这就是在消极。所以总结来讲，就是我们需要以基督是一来建造教会，做神的殿和神的国。我们生命需要成熟，我们也需要来申言讲说神的话，以建造教会，这才是真正服侍基督的人，是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的。好，后面呢，第二、第三、第四点呢，就是分点来讲每一个人这个所预表的。所以第二大点呢，我们来一起读：基督为耶和华仆人，是由波斯王古列所预表。所以后面呢，如果我们第一大点弄通的话，后面就比较简单了。他就是讲到第二大点，就是讲到波斯王古列所预表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第一重点，我们弟兄们，
是耶和华所兴起的，是耶和华所高的，也是耶和华所爱的。
所以这讲了三个点：古列是耶和华所兴起的、所高的、所爱的。古列不是他父母养育出来的，也不是凭他的才干来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他是由耶和华所兴起的。所以这在以赛亚书这下面的经节里面，41章2，还有很多的经节说兴起一人，从东方啊，波斯王就是波斯那一代，就是东方啊兴起来的，兴起一人，让公凭公义招他来他脚前，还有从北方兴起一人，啊，他所高的也是后面的 就是后面前面的，我们在前面的经节里面也讲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一节，好，他所爱的，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四节，这都讲过。后面的经节呢，就是应验今天基督作为仆人，也是神所兴起的、所高的、所爱的。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上，我们一起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Amen。好，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又有，
爱子，我喜悦的，
就是我所高的、所爱的、所兴起的，这在这应验里面。第二终点，姊妹们读。所以这里讲到古列向着巴比伦行神所喜悦的事。这前面的经节我们都过一遍，启示录就讲到这奥秘的大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是非常大的，大巴比伦它是地上的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四节这里就讲到，后面讲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就讲到这里向着巴比伦行神所喜悦的。第三终点，弟兄们，使列国降服并管辖君王。这里就讲到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古列呢是那成就神所筹算的一位，使列国降服，他征服了那些国，建立的波斯王是神所筹算的，因为要把这个伤害神子民的巴比伦击败，然后成立波斯帝国。这地方呢，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节、四十一章二十五节、四十五章一节，这里都讲到。那后面呢，就讲到这个应验，他做元首、做君王，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这一位他已将他高举在自己，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启示录那边也讲到，并使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的守身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讲到古列王。好，第四终点，第四终点是所以就讲到这里四十四章二十八节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所以这一点后面有好几三个小点来讲到为什么说古列是耶和华的牧人。好，第一小点我们一起读。
古列是奉神乃是耶和华派遣的从地巴比伦，巴比伦为掳掠神的百姓，并毁坏圣殿，借着宣告让以色列从被掳中得释放，并借着下诏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Amen。 这第一小点就讲到古列来侍奉神是神所喜悦的，是做什么呢？他打败神的仇敌巴比伦。巴比伦在这里是预表着撒旦的。然后呢，因为巴比伦掳掠神的百姓并毁坏圣殿，那么古列所做呢，他就宣告让以色列从被掳中得释放，并且借着下诏来允许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在历史上面有记载的，这个诏书现在都还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就讲到他们这个波斯王古列啊，他下了诏书，上面说让器皿归回，让以色列人归回到耶路撒冷，也让他们重建圣殿。这个经节呢讲到以斯拉记里面的一章里面，其实以斯拉记的这个预言呢是在以赛亚书之前的就提到过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里就在旧约的预言，旧约的预言的预言里面就讲到波斯王古列。好，第二小点我们来一起读。这三件事你们，这三件事，一个是打败撒旦，击败撒旦，一个是释放俘虏，再一个建造神的殿。这上面下面的三个经节都讲的都是非常好的。希伯来书说，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是打败的仇敌，释放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以弗所说，被掳掠了那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最后是建造，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在它里面全房连接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这里经节都非常的好。好，第三小点我们来再一起读。你们是古列征服巴比伦，嘱咐他是来扶持以色列人建造神的殿和城的。这在这引用的经节就是以斯拉他预言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古列。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两处啊提到古列这个名，就是四十四章，我们翻到前面啊，44章28节就说论古列说，就是讲到直接提到这个他名字古列。还有45章1节往上看一点，就前面的经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就这两处提到他。其实在这个我们小点读一下，我们就比较清楚古列。我们一起读 AB 小点。神爱以色列，爱他的国，并爱
他的全所表征，
一个外邦王来行他心所喜悦的，这乃是出于爱，因此神爱古列。所以这两点呢，就讲到神爱古列，兴起古列高他并爱他呢，并不是神的最终的目的。他兴起外邦王来行这个事，乃是爱他以色列的子民，爱他自己的国，爱他自己的家。就是神所喜悦的事，他是借着这个波斯王来做的。所以呢，其实在古列王身上，神做的五件事情来预表古列。好，第一呢，就是耶和华来塑造他，古列也是他塑造的，因为古列是他兴起的，是他高的。第二呢，他提名招了古列，加给他名号，就是我们刚才读了两处经节，古列的这个名号是神所给加给他的。第三，耶和华呼召古列。第四呢，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路，一切道路。这是13节所讲的，耶和华就兴起古列。好，第五呢，就是5节讲的，你虽不认识我，我却给你束腰，就是耶和华给古列束腰，就是给他力量。所以神就做这5件事情来预表古列。还有，但是神的目标呢，他有8个目标，在这个信息里面讲的。第一，他要使古列王知道他是耶和华；第二，使古列能降服列国；第三，这一切不是为着古列来建立波斯国王国的，乃是为着雅各，为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这不是为了古列自己。第四呢，为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一切。第五是为着祷告，45章11节说，关于我众子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关于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 所以这个照着上下文呢，神就是告诉古列要为神的众子祷告，可以吩咐他神做事。第六是遣回被掳的民，这十三节说不是为工匠，也不是为赏赐，乃是侍奉神。第七是立稳殿的根基，在44章28节。第八是建造耶路撒冷，也在28节。耶和华预备古列，就是给他这个使命来达成这些目标，这就是耶和华仆人古列所做的事。所以这是我们第二大点讲到。第三大点呢，我们讲到基督为耶和华的仆人是以色列所预表的。好，前面的经节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就过了一遍，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一起读进到终点。好，我们一起读一下1、2、3终点。以色列预表基督，这个三个重点就是我们很快的过一遍啊。以色列呢怎么预表基督呢？他是成就耶和华所说仁慈安慰的话，这是非常好的经节，就讲了40章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好，第二重点呢就是以色列呢是乃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他是用公义的右手所扶持的，所以41章10节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第三重点，以色列借着耶和华胜过仇敌，所以这是前面紧的经节，就是41章我们前面读8到16节那里。在新约里面呢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以色列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在他面前的盼望喜乐或所夸的冠冕是什么？不就是你们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好，第四重点我们一起读，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在第四重点这里就讲到是耶和华的见证人，以赛亚书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是我的仆人，这团体的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人。而启示录这里也讲了，从那忠信的见证人，这里是指的基督，死人中的守身者。那么启示录3章14节也讲到那忠信真实的见证人基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其实以赛亚书还讲了45章5到6节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个经节非常好，就讲到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只有他是耶和华，没有别的神。所以讲到见证人这里呢，就是有5个重点，就是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见证人。第一呢，我拣选了你，就是8到9节。第二，我与你同在，10节。第三，我必坚固你。所以我们如果翻到前面41章，好，再重新来一遍啊，41章8到8和9节都说讲我拣选了你，10节说我与你同在，10节也讲我必坚固你。好，第四点，10节、13节、14节都讲了我必帮助你，10节里面也讲我必扶持你。所以这就是讲到我拣选你，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扶持你。这讲到以色列是耶和华的见证人。 Amen。 好，我们再来到第五终点，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的灵浇灌在以色列身上，
使他的后裔得福。所以就讲到这个前面的44章1到5节说耶和华的灵 浇灌在以色列身上，特别是四十四章三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干渴之处，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里讲到啊，四十四章二十一节也讲到我塑造了你，这在新约里面的应验呢，这就非常的熟悉的，大家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路加福音这里，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了我。好，那我来宣扬主悦纳的喜年，这是第五终点。好，第六终点，耶和华要因以色列得荣耀。 Amen。 这里后面呢有三个小点，好，我们来再一起读一读。以色列是神的仆人，Amen。 这里呢就是第六终点，这里说耶和华要因以色列得荣耀，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这里就讲到，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四十九章三节说，我必因你得荣耀。四十六章十三节，将我的荣耀赐给以色列。在新约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儿子基督，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所以在第一小点里面，这个我们来可以读一下 ABC 小点一起。以色列人与神所用，团体的彰显神。
就这面一说，以色列与做神仆人的基督乃是一，耶和华的仆人是团体的，以色列是个团体仆人的一部分。
Amen。 所以这里就讲经节里面也非常的好的应验的经节，在 B 小点下面，何西阿书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就讲这是指的基督。好，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说，留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圣言者所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一对就知道这个儿子是谁了。好，第三第 C 也是讲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八节那里所讲的，是团体仆人的一部分，不是单个的以色列。好，第二小点我们一起读，召会
今世乃是神的见证，侍奉神是神的彰显得荣耀。
第三小点我们一起读，
让神得荣耀乃是我们侍奉的目的，我们对神最高的侍奉就是彰显他的荣耀。
Amen。所以就讲到我们今天作为召会团体的人，在今世就是神的见证，来侍奉他，使他得彰显得荣耀。
对，
就是以弗所三章二十一节，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于他，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啊，后面的加太书里面说，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这里讲到神的以色列，就是讲到我们，就是团体的以色列。好，第三小点就是说，让神的荣耀是我们侍奉的目的。神的荣耀，我们对神最高的侍奉就是让他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下面的经节说，召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里就讲到以色列来预表基督做神的仆人。其实在信息里面也非常好的讲到有一处的经节啊，就是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这里讲的， 这件心事，就是我们借着神活而活而长存的话，重生成为心脏，就是这跟我们第二篇信息连起来，这在心脏里面，我们借着神活而长存的话来做这个。好，到了十八和到十九节，这是讲到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生。这是讲到我们在成为以色列的时候，这里的新事呢，就是使我们成为心脏，借着重生牧养变化的过程，我们被做成心脏，成为新的以色列。以赛亚书四十章讲到神生机的救恩之后，在四十二章和四十三两处说到新事，我们原来是水桶里边的一滴天平上的微尘，神将他的话做到我们里面，顶替了我们，我们就成为神所做的这件新事。 Amen。 所以就讲到以色列，我们可以成为团体的以色列，做耶和华的见证人。好，第四大点，我们一口气把人是由Amen。 第一终点，Amen。 第一小点，来，以赛亚做神的代言人，侍奉神。第二小点，以赛亚的声言帮助以色列得释放。Amen。 这里就讲到第四大点，就是讲到有声言者以赛亚预表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第一重点说他是替神说话。马可福音就讲到这个人子来了，不是要守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神的。他如何服侍神呢？圣言经给你兴起一位声言者像我，这里就是指的基督，你们要听从他。约翰福音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他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好，这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都是讲到以色列作为代表，他作为代言人来侍奉神，乃是凭着什么说出神的话，他借着说话呢来帮助以色列得释放，以及重建神的殿和神的城。这就讲到后面的经节的非常好，怎么样讲到为神的说话，就是五十章，我们如果翻到前面五十章四节和四十九章二节，就在最后的五十四章四节，我们来一起读。主耶和华赐我受教人的舌头，主每早晨唤醒我，这里讲呢，为神说话的人首先是听话的人，是受教者的舌头。我们需要主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要像以赛亚那样做声言者，替神说话，需要每早晨来到神的面前，让主每早晨来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受教者的舌头。好，往上一点，就是四十九章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的手柄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下的手中。这里讲到我们为神说话，我们的口如快刀，像磨亮的剑，但是更重要呢，我们需要藏在他的手荫之下，藏在他的剑带之中，也就是这里是指的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我们需要天天这样藏在剑带里面，藏在他的手荫之下。所以在这里讲到积极的一面啊。第二重点，我们来一起读。 在四节以赛亚预表基督，一小点，错误的判断基督。Amen。 所以如果翻到前面，我们看到四十九章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在这前面呢，就讲到第四节的前半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处境，但是我们没有失望。他说，然而我当得的功利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报是在我神那里。对，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一样，说人错误的判断基督，认为他的话虚无虚空，但是神看基督的话是为宝贵的，必为他的说话赏报他。在我们经历里面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别人会错误的判断，我们觉得我们说的话是虚无虚空的，可是这个经节在我们在这个这样的艰难环境里边，甚至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艰难的外面的环境里面，虽然我们在美国有很好的环境，我们也会得到很多的非议和很多认为我们的话是虚无虚空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当得的功利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报是在我神那里。 Amen。 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四节到五节说到以赛亚做耶和华的仆人所领受的教诲，对，这里就讲到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所领受的教诲，在领受从神而来的。然后第五节这里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而第六节就讲到我所遭受的这个困难啊，就是在第四终点里面，我们来一起读，在他所过的生活中，第一小点，第二小点，这几节描述。Amen。 所以我们翻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章六到九节，这里往到前面看一下啊，五十章六到，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由他拔，人辱我屠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
我也知道我并不是蒙羞，
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我们可以一同站立，
谁在审判中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
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他们就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这里就讲到基督预表了，基督是那样子的这个经过。那么在应用上面，我们的生活也是需要这样，就是这是应验的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三十四节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啊，因为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说，谁能定我有罪，主耶和华要帮助我。所以我们需要连于他，就像以赛亚一样的。所以有这个在信息里面有五个原则，所以我们需要每早晨被唤醒，我们不要背叛，我们不要逃避逼迫，我们面对受苦脸面要好像坚实，我们要以神为夸耀，并且经历他那适应一切不被击败的生命。这在这篇信息里面讲，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与基督所预表的这个以赛亚所预表的基督一样，就像灵后四章十三节那里讲的，我信 所以我说话。 Amen。 所以这篇信息非常好，就是讲到这个真理这一面是比较简单，这样的三个人来预表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在应用上面呢，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做古列，做团体的以色列，也做申言者以赛亚，来释放神的子民，建造神的殿和神的家，和建立神的国。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再有一点弟兄姊妹有一些补充的话。
Amen,
Amen。
是这个这一次十二篇信息里面相当高的一篇啊，那么真理性非常的强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后半，就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它整个分两段。那么第一段就是四十章，也就是第一篇跟第二篇所涵盖的。那么第二段就是从四十一章到六十六章，那么就是后面这十篇信息都在讲到这个。那这是啊，这个第二段的第一篇啊，所以这一篇是讲预表，就是这个基督是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在旧约时代有三方面的预表，这个是启示在主要是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啊，那么四十四章还有四十九章、五十章这几章里面说的比较多。刚才弟兄已经带我们非常清楚的看了一下这个全部的这个概要，我稍微分享一点。那么这三个人啊，或者是三团的人，这个预表基督这个并不是完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代表，这一点我们需要先知道。所以在旧约里头，比方讲大卫也预表基督，所罗门预表基督，很多人预表基督，但是都预表基督的某一方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基督完全的预表，因为他是包罗万有的。所以这三个人或是三个团体有团体的人哈，那么这个代表都有他的特别的那一面。好，那么第一个大点，刚才弟兄带的讲得很清楚，就是是一个总体的来说。那第二大点讲到波斯王古列，这个他所预表的基督比较重在这个外在的供备啊，就是或是他外在所做的这一方面。那么所以第一个重点说他是神兴起，神高所高，就是神任命他啊，任命他是为了行动啊，那把神所爱的啊，那么因为他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所以他这个是说到然后第二重点他是向着仇敌啊，对，你都是行动。那第三个重点是向着列国啊，那第四个重点是向着神的儿女啊。所以这第二大点讲到的古列都比较重在他的这个为神的国或是为神的经纶所有的供备、预备、供应啊，供备是比较是外在所做的这一面。那同样的第三大点呢，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团体的人也是预表基督，那他的比较着重的就是荣耀神，荣耀神，这是比较重在内在的所事啊，内在的所事，荣耀神。所以啊，这好多个重点都是说到啊，他得着啊这个如何如何。第一个重点是成就神那个仁慈安慰的话，第二是说他得扶持，得称义，然后第三重点说他得着加力，得着享受，然后呢第四重点说他是忠信真实的把神见证出来啊，那第五个重点说到他是一个得浇灌蒙福的啊，那么第六重点就说到这个主题了，就是他是一个荣耀神啊，所以这里都没有说他去做什么，而是都是他得，他蒙，然后他把神彰显出来。那么 第四大点呢，讲到以赛亚，啊，这个以赛亚 ，OK， 这个他就预表的是另外一面，就是说神的话，啊，说神的话。那么在刚才第三大点那里啊，比较重在这个他彰显神，这一位这个以色列这个团体的人，他们是啊这个荣耀神，是把神彰显出来啊。那么第四大点说到这个以赛亚呢，就是说到啊他的这个为神说话，也可以说啊是代表神，他是神的代言人，代表神。那么第三大点比较重在那个灵啊，在第四大点就比较重在这个话，所以他实在是有他的讲究，就是说，这位保罗万有的基督有太多方面的丰富，那么需要有这三方面的人或者团体的人来把他代表啊，来预表他，是，所以我想这个，这是这一篇啊，这个很高的，而且他都是根据这个经节啊，很富真理性，那么。好像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我们下一周箴言的话我们要怎么说哈，刚才这个陈弟兄也后面也讲了到最后讲到的几个我们需要这个清早起来啊，不要背叛，不要躲避那个逼迫，要向着这个啊
面对神，
面如坚石啊，然后以神为夸耀。那么另外呢，像为了箴言哈，我想有几个点呢，我们可以这个在这方面来说，虽然他讲的是很真理性的，讲到跟我们实际的应用不是太多，但是有几个地方还是可以我们来切入来做我们的箴言，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真理，来实化这个真理。像第二大点第四中点啊，第二大点第四中点的第二小点啊，这个就可以说到我们的实际应用。他说这三件事是表征基督击败撒旦，释放他的信徒脱离撒旦的掳掠，以建造教会成为神的殿啊。那下面所列的有许多的经节都可以让我们来经历来应用，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来切入来圣言啊。今天我们也需要是这样的人啊，明白啊，这个我们也与基督是一，击败他的仇敌，释放他的儿女啊，不是释放这个被掳的人啊，脱离撒旦的掳掠，然后建造教会成为神的殿啊，这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切入啊。那另外在这个第三大点也是最后头第六中点的啊，这一二三的三个小点也是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切入啊，我们来申言啊，特别这个第二小点就是召会在今世是神的见证啊，哎们侍奉神使神得彰显得荣耀啊，今天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啊。那么在这里所列的经节啊，这个都是可以我们参考应用的啊。那在第三个小点，让神得荣耀乃是我们侍奉的目的啊，这个小点是非常好的圣言的一个题目啊。那我们对神最高的侍奉就是彰显他的荣耀啊，哎们，尤其是临前十章三十一节这里啊有一个注二啊，这非常的好，这个也可以用，这个我们知道第一个注解我们常常用，就凡事都可行啊，不都有益处啊，但是要如何有四个方面啊，这也是很好的圣言的材料。那么另外在这篇信息开头的时候释放话语的弟兄提到几件事情，我想也可以给我们参考，帮助我们这个申言的时候应用。那么他第一个点是说到我们得救是为着侍奉啊，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为着侍奉啊，所以所有得救的人都该是侍奉的人啊。那么他用一处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啊，那四福音里好多处记载这个地方，就是彼得岳母的医治啊。那特别是马可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里说啊，这个救恩就带来侍奉，他
他发烧
啊，
主医治好了他，他就起来服侍主
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得救就是要来侍奉神
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前一章九节，要脱离偶像侍奉活神
啊，
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得救脱离偶像，脱离偶像的目的啊，就是要侍奉又活又真的神。那在这里一章九节有一个注意非常好啊，这个脱离偶像啊，侍奉活神啊，是我们啊有荣耀的盼望啊。这个注解也很好，这里也可以用来申言。那另外当这个摩西去这个向法老这个说话的时候，说到让这些啊脱离这些百姓脱离埃及啊，那么脱离埃及的有多少，侍奉的就有多少
啊，
这个是一个原则。其实今天不是说得救的人很多侍奉的人很少，所有得救的人都应该是侍奉的人。那另外呢，他也用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跟路加十六章来做对比。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嘛，对不对？那个一百只羊啊，这个十个银币啊，这个浪子回家。那这个路加十五章完全在讲得救啊，然后路加十六章接着就教导我们侍奉，要我们做精明的管家啊。所以就说我们得救以后就需要侍奉神。用这个例子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圣言的题材啊。我们得救了就需要做精明的管家啊，来侍奉神啊。那另外弟兄也提到这个路加福音十章，这个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这个有一个这个法利赛的想要称义自己，对不对？结果主就给他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这一位主是怎么样来服侍我们这些罪人啊。然后讲完了以后啊，最后一节就说啊，你去照样行吧
啊。
就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他自己做了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跟随他的榜样去行啊。这都是说到我们今天需要做一番服侍主的仆人啊。那么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实行，这几处的地方啊，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我们申言的时候啊，能够有更多的材料，可以使用啊。感谢主啊，我们认识说，我们也需要认识波斯王古列这一面，需要认识以色列人团体人这一面，也需要认识以赛亚这一面。今天啊，我们都需要学习他们啊，这个我们与基督成为一啊，做神的仆人，明白。